那我们进行第二案，请同仁报告第二案。
好，报告事项第二案，全民健康保险以给付特殊材料支付标准异动之出核情形报告，一共有135项，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医疗器材许可证注销及删除品项，一共有124项，在第2-1-2-18页，总页码在39-56页，项次是第1-124项。第二类呢是核价类别变更以及价格调整品项，一共有11项，在第2-19-2-22页，总页码在57-60页，项次是第125-135项。谢谢。
好，关于这个报告案，不知道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同仁的地方？来，叶代表。
那个在总页数的第42页到43页，那项次呢是从第25-31页啊。要看到的地方是在原因的部分哦。那这几个项次呢，它的原因要取消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哈，经洽食品卫生管理署确认所属的医疗器材许可证不具备照了或穿刺不符现行的功能类别规定，故取消给付了哈。那这个部分会产生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是不是呢？当初呢？这一个食卫署呢，食品卫生药物管理署呢，当在这个审查这个许可证的时候呢，这一个查证不实，然后造成让厂商有这样子一个投机的机会，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这个专家审查的时候呢，他的把关不够审慎，所以造成我们变成帮他们背书一样。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不符合现行的功能，不具备照楼跟穿刺。那我们本来在审的时候呢是这个专家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符合这个功能啊，所以呢我们要不要准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刚好有这两个一个问题存在了。那这个是请处理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请同仁说明。
委员这边报告一下哈，这个25-31项这个这些案件，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几家厂商本身都是原本在属于同一类，就是属于那种引流导管的部分。那其中有一家厂商，他是来函跟我们提出质疑说，他们家的产品都是属于第二级的医疗许可证，那为什么有第一等级的也可以？那这边的话，所以我们有去函去 TFDA 去询问说，那到底他们在分类上面是怎么样去定？那基本上食药署他也因为这样子有特别再去帮我们说明说，那他们当初并不是依照那个等级，就是第一级或第二级，而是依照它的一些功能类别去做区分。那所以对不起，我拿一下公文哈。那所以他们当时在核定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标准在核定，那但是他们当初所核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为了健保核价所定的，所以在厂商跟我们核定健保价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个类别区分的时候，当他们提出说明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能有些他们是提出他们的证明是说他们是符合这一项的，可是就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当初是从访单或者是他的一些行录上面其实是大概认定说他也是跟别的品项是类似的，所以当初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它核定。那但是因为有其他的厂商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说再透过 TFDA 来去确认说他们所定的这个品项到底是不是具有他那个类别所讲的特殊功能，比如说肾脏穿刺造瘘，好，那但是后来TFDA 他才跟我们讲说这两项的确是没有，但是就我们健保署的立场来讲，当初他们来核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跟其他的品项来讲其实是没有办法从名称或者是访单上面就直接看到一定是具有所谓的肾脏造瘘或肾脏穿刺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所以就我们来讲的话，这一部分也有在审核上面有一些 bug 存在。那这一部分我们后续也会去留意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未来像在这一部分的核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特别再去咨询一下 TFDA 这样子。以上。
所以是不是请同仁讲得更具体？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有什么机制可以来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
是。 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后来他也有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去看他网页上面所做的一个分类分级。那一部分的时候，其实他在网页上面他们公告的地方的确是有讲说，哎，他们是具有那个，他比如说这个被删掉的，他是属于引流导管。那但是唯一比较有一点点小瑕疵的，就是说他们在下面有一个举例说明的地方，他有写到肾脏穿刺，所以那实际上那个是有点错误的。应该下面那个是因为他们有委外厂商维护，所以当初委外厂商有一点点瑕疵，不小心把那个放上去，所以就是这些被删的厂商，他们是有提出质疑说，哎，我们其实这一类导管它本身也可以用在肾脏穿刺，但是我们后来有跟 TFDA 去确认说，基本上要以他们公告的名称为主的话，这些被删除七个品项的厂商，他们只具有引流跟引流导管的功能，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于法有据的去做删除。那未来这一部分我们也会特别的，就是跟假如说有遇到这一类就是在名称上面没有办法确认是引流导管或者是有没有穿刺功能的话，我们都会特别行文再跟 TFDA 去做一个确认。以上
这样的情形多不多？
目前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清查来讲，所有的品项来看过，就是只有这两张许可证是有问题，所以其他的品项的话在那个类别的确都是有穿刺功能。那而且我们有发现它有些名称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写有肾脏穿刺，所以那也是我们在审核上面要特别留意的一点。假如说不具有穿刺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先跟 TFDA 那边做一个确认。以上。
我想这个案子非常谢谢叶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也知道同仁都非常忙了，所以我的疑问只是说什么样的案子我们比较需要注意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每一案都这样做，我想那是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我刚问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针对哪一些特材的品项要去做这样子刚才所讲的事情。你每一个都要跟 TFDA 去求证的话，那我看你们是忙不完的，是不是有这样子？来，蔡专委。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TFDA 在发证的时候，他分那个上一个等级哈，这是属于第一等级的哈。第一等级就是说比较没有那种侵袭性的，叫第一等级。那第一等级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没有访单呐，他没有核定他的访单。所谓访单就是说，你发了许可证的后面有很多他的什么适应证啊，然后厂商很多他的功能啊什么啊，这叫做访单哈。访单的部分就是 TFDA 还要去核定哈。但是第一类就是比较简单的嘛，比较简单他就比较快速通关哦，他就没有去核定访单。所以对于这一类我们特别留意是说，将来我们就是说请厂商提供那个其他的资料来佐证啊，那必要时还是跟 TFDA 再来那个查询，因为这个就是有这样的盲点啊。那第二类跟第三类就是比较高等的，就是说比较有侵袭性的，它就有核定访单，核定访单就很清楚，就是说你的功能是什么啊，你的甚至于说你的里面的那个项目啊的组件啊都很清楚，还有型号都很清楚。那第一类就是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审核上就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盲点了，所以我们将来就是说希望厂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说你这样的功能，或者说甚至于跟 TFDA 再来查询这样子。以上。
那第一类的这个占的比例大概多少？
第一类占的
没关系，大概这就是说，我想叶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哈，我们同仁再去注意看这样的事情来。
光是八千问题，然后光用撤销的方式啊，我觉得对于厂商来讲，没有办法杜绝他侥幸的那种心态了哦。所以是不是那个署里面应该有一个检讨的机制啊？如果碰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怎么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所以署里面是不是就这一点上再去讨论一下看看好，好不好？
我想这应该是蛮好的建议。我们不要冤枉无辜，但是也不要应该说勿枉勿纵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对这个案报告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